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箴言4:23，所罗门说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主应许为正直人存留真智慧，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。愿我每天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领受神的话语。愿主每天用至圣的真道，活泼的圣言建立我们，叫我们做遵行他旨意的智慧人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开卷有益。我们思想开卷有益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第一篇。我们思想诗篇第一篇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西边的树。
它像一棵树在溪水旁，哦，还是结果子叶子不枯干，因那一切所行，主要是它顺利。一切所行，主要是他顺利。
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邪门人的座位，不喜爱愚昧的行为。
喜爱神的律法，昼夜不住地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，变为有福。他像一棵树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不枯干，因他一切所行，主要是他顺利。一切所行，主要是他顺利。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邪门人的座位，不喜爱愚昧的行为，唯喜爱神的律法，昼夜不住地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，变为有福。
像一棵树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也自顾不敢，因他一切所行主要是他顺利，
一切所行主要是他顺利。
他像一棵树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也自顾不敢，
诗篇第一篇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，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第一篇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三节。请看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三节，经文说道：你要以宣读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只等到我来。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三节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三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你要以宣读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只等到我来。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三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开卷有益。只要你告诉我你读过哪些书，我就能断定你的信心是像橡树一般根深蒂固，还是像脆弱的小草，经不起微风轻拂。我可以确定你会像又高又直的棕树一样茁壮，还是像园子里的灌木一样矮小。我一看叶子就知道，你像栽在溪边的果树一般常青，亦或像沙漠中的山艾一样又枯又黄。你是否会像玫瑰一样柔媚芬芳，亦或像吉利一般的恶毒多次？每当我向人们推荐一本好书，他们常常推脱说我没有时间读，但提到他们所阅读的刊物，他们却说这书内容纯正，并没有害处。确实它并没有什么害处，但也没有任何好处。事实上，大多数家庭所谓无害的读物多半都是无益的，既浪费时间、金钱、精神，又不能带来什么永恒的价值。倘若你又在读这些刊物，就问自己以下的问题：第一，这本书能培养我的人格，亦或逐渐瓦解它？二，这本书能提高我的理想，增强我的洞察力，亦或是我逐渐与世俗和罪恶妥协，最后不但不厌恶他们， 反而习以为常。三，这本书是否能使我成为更好的基督徒？它是否显示我选择读物与消遣的正确判断力，亦或证明我的眼光肤浅粗俗呢？四，读了这本书是否会导致我耽于逸乐，灵性沉睡，精神萎靡，无法积极思考和行动，或者会刺激我的想象力，使我的思想更敏锐，智慧更成熟？读了这本书会使我的思想受污染，亦或心思得到净化？五，这本书会使我乐于阅读圣经以及其他有益的读物呢，亦或损坏我对他们的胃口？然后再问自己，这是我现在所读的最好的书吗？我们读的书最能反映我们的人格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，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。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启示，心中就充满感恩，重新得力。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、奔走天路的好伙伴。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。
今天我们思想开卷有益这个题目。说到开卷有益，今天有一种论调，就是书读多了也没有用，不如早早打工赚钱。这种读书无用论在中国农村特别盛行，眼看大学毕业了找不到工作，就认为读书没有用。孙大中在想，如果把读书无用这种说法具体的写成书，那请问要不要读呢？你说读书无用的理论既然写在书里，有兴趣还是要读一读啊。好，既然要读，就表示对你有益，是有价值的。书是一定要读的，但读书不只是为了赚钱。孙大中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，在中信杂志上看到一篇很好的文章，作者说道，读历史使人见古知今，避免重蹈覆辙，读数学使人做事精准，实事求是，不靠臆测妄断，读科学使人能够培养寻根究底的研究精神，有利发明创新，读医学有利防治疾病，养生保健，延年益寿，读环境生态学有助于保护地球，读宗教伦理让人明辨是非，知所规范，读外交事务有利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存。我们不能够做一个无知的人，要为了荣耀神好好为神读书。但有人说，书乃是心灵之药，不可错误服用，要认真选择你读的书。好书有如良友，坏书如同大盗，能够玷污你的良知，抢去你的灵魂，使你走向堕落。基督徒选择读物时必须十分谨慎，因为这些书刊对我们的灵魂、对我们灵性会造成很大影响。我们的思想犹如窑匠手中的泥团，无形的被书里的想法塑造。那些专门去读讲前世今生的书的人，对人生的解读就是这样。那些专门去读那些思想偏激的人所写的书的，迟早变成那样的人，因为人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如何。我们是神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的，是有基督的心的，要远离庸俗低级的读物，不要在上头旷费时日，要尽心爱神，用你全部的渴望、全部的感情来爱他，要尽心爱神，用你全部的意志力和精神来爱他，要尽意爱神，用你的学识、理智、想象力、思考力来服侍神，并且要尽力爱神，没有保留的甘心为主劳苦牺牲。与身心不但毫无益处，有时甚至有害的读物，这些书刊杂志要远离，不可容它占据宝贵时间，耽误了圣功。 年轻人经常以为可以控制自己的思想，心想这些书看看无妨，哪里知道那些犯罪的思想很容易把人挟制住。这是一个崇尚感官的世界，一个人头脑里在想些什么，不外乎就是他平日眼见耳闻的事物，而如果每天所接触的所思想的都是这些与神的心意背道而驰的东西，就不会成为好基督徒。箴言十三章二十节，所罗门说，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，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。所以要与智慧人同行，不要和愚昧人作伴，不要把自己的头脑交给让自己沉沦堕落的刊物，要保守自己的心，不要不知不觉的被这个世界同化了。今天在教会里，或许没有人会问你，诶，你平常都读些什么书？但是你读的书每天潜移默化的在影响着你。著名的基督徒教育家加伯林在《当代基督徒人文素养》这本书里说，如果基督徒只接受垃圾作品，就算再敬虔也无法在悟性上有所长进。如果基督徒从来没有自动自发的读一读艰深的书本，听一些伟大深刻的音乐，与人谈论一些需要动脑筋的话题，那么就别指望他的悟性，也就是思考能力会有所成长。神给我们能够思想的头脑，我们要尽力学习正确的思考，用我们的悟性生活来荣耀神。我们不一定都有机会受高等教育，但是都要尽一己之力追求思考能力的成长。腓立比书四章八节，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性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意思就是要让这些美好的事充满我们的思想，让这些内容引导我们，塑造我们品格。真实的就是不虚假无谎言的，是能够存到永远的真理。可敬的就是高贵的、受人尊敬的，在道德上让人钦佩的。公义的就是行事公正，在神在人面前都是正当合宜的。清洁的就是一个人纯全的动机，而可爱的就是为他人着想，让人感到舒服愉快的。最后有美名的就是有好名声的，是让神的名得到称颂的。这些事我们都要思念，要好好认真思考。英国讲道王子斯布珍，他的书房里有12000本藏书，宗教的、伦理的、教育的、历史的，或其他有益于德性学识的书，他都有。他不断地把好东西放进自己的头脑中。他给会友以下的忠告：尽你们所能唾弃轻浮的书籍，但要尽可能研习纯正的神学著作，特别是清教徒作家的著作，还有对圣经的注释。英国以及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清教徒有很多宝贵的神学著作，比如爱德华兹、约翰·欧文、本人约翰、汤姆·华生、亨利·马太等等。孙大中经常介绍这些知名清教徒的著作都非常经典，值得一读再读。斯布珍不会去买为卖钱而写的畅销书，与之相比他更喜欢古旧的经典。以下是一段他对牧者需要不断谨慎继续读书的劝勉。他说，在优先重视神的末世圣经之后，我不可忽略任何一门知识。耶稣来到世界上，这已经使自然界各个领域成为圣洁了。他所洁净的我们不可当作俗物。天父所造的一切都是属于我们的，我们应当从中学习。我们可以阅读自然科学家的日志，或者旅行家的航行记载，从中获益。就算一株小草，或者炼金家的手册，也会像参孙的死狮子那样使我们从中得到蜂蜜。在贝壳里边有珍珠，在长刺的树枝上有果子。在真科学，特别是自然历史和植物学的路上， 有之犹地下。地质学只要是事实，不是虚构，就是充满了宝藏。历史在我们面前展示的图画何等奇妙，极有启发性。确实，神在统治大自然的每一个方面都充满着宝贵的教训。我们要按照所拥有的时间、机会和特别的能力来跟从知识的路径，不要犹豫不决，害怕我们会把自己的教育程度提得太高。当恩典加添，知识不会使我们自高自大，或者伤害我们对福音单一的信靠。这是斯布珍在浩瀚书海中的看见。他规定自己每周要读六本最艰深的书，因为他盼望他的头脑能够常和最有想法、最能够深思的头脑相交。读书能让我们在任何一个世纪里生活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居住，周游列国，和各种各样的思想对话。斯布珍说，我珍惜书，因为他们能带给我很多益处。论到教会服事，他说，读书可以使一个牧者的教义更精确，例证更丰富，言语更生动，思想得到磨练，心灵得到滋养。然而这一切乃是为了他更好的履行牧者的职分。他说，我坚信最好的休闲方式就是阅读或者祷告。在斯布镇眼中，传道人家里没有藏书，就像工人没有工具。一个传道人不读书，上了讲台讲来讲去就只能讲自己，或者没有根据的信口开河。一位神学院的院长说，不读书的牧师不会是好牧师，哪怕他多么关心会友，他的讲道肯定没有内容，他牧会也没有带领。斯布珍说，不读书的人永远不会被人阅读，不引用别人的人永远不会被人引用，不使用别人头脑里头的思想的人，就证明他自己没有头脑。中世纪的圣伯纳，他说，属灵阅读和祷告是我们征服地狱、赢得天堂的武器。基督徒的生活安静有时，行动有时。安静的时候，就是我们预备自己，以阅读、默想、祷告产生真诚纯净的思想，而真诚纯净的思想会激发我们的爱心，使我们在行动中把对神和对人的爱付诸实行。神所默示的圣经是以文字的形式呈现，就是要我们去读、去思想。神要我们昼夜思想他的话，因为神知道通过我们用头脑来阅读并且思考，在过程中他要塑造我们的生命和观念，最终能带出荣耀他的好行为。神要我们在他的法则中与他同行，在祈祷或默想中与他相遇。那么基督徒是不是只要读手中这本圣经就可以了呢？是不是其他的书就不用读了？不，神不仅赐给我们一本我们必读的圣经，也赐给我们许许多多见证他自己的文字。我们若爱神的话语，自然会爱一切能促进我们爱神的话语和爱神的书。透过这些书，我们能够更认识他，更明白他的话。有位知名的牧者说，讲道的人和解经的人，要是不先查考一下伟大敬虔的圣经学者曾经说过的话，这种狂傲自大哪能不令人惊异呢？不可忽略历世历代圣徒对神的认识和见证所留下的记录，无论在神学上、在文学上或在解经上，他们在读经的时候曾经有过怎样的见解和领受，这些都成为我们认识神的帮助。单单只是自己一个人读经所能领受的毕竟有限，连使徒保罗直接从主领受启示，亲眼见过主，有那么多侍奉主的经历，他都还要读书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三节，保罗在即将为主殉道之前曾特别嘱咐提摩太说，我在特洛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，那些书也要带来，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。保罗委托提摩太把那些疲倦，就是圣经带来，但是不要忘了，他说那些书也要带来。今天我们有很多理由不继续好好读书，比如，哎呀，我好忙啊。 我有很多紧急的事情要处理，没有时间读书。美国总统艾森豪曾说，紧急的事很少是重要的，而重要的事很少是紧急的。读书这件事情很重要，但从来不急。读不读书是你跟书本之间的私事，跟你的学历无关。卡门夫人说，好书就像用一串历代最丰美的葡萄酿出来的醇酒，是人类智慧的结晶，喜乐的泉源，也是一条前人跋山涉水开辟出来的溪径。别人费了很多心思写成了书，我们花很少时间就能够吸收，而且一生受用。弟兄姐妹，要读书，要默想，要祷告。只祷告不读书，你的祷告是空洞的；只读书不祷告，你的读书是盲目的。用祷告的心读有用的书，让所读的一切为主所用，让我们的思考能力，就是我们的悟性，能够不断的成长。神既然给我们悟性，我们理当充分使用来认识神，好叫我们能够更好的服侍他。当保罗嘱咐提摩太那些书也要带来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是多么爱惜光阴。今天我们要回应的社会议题有很多很多，我们盼望讲道有内容，带领有方向，怎么能不读书呢？弟兄姐妹，开卷有益。当你空闲下来的时候，你的书有没有带来？为主博学多闻吧，不但造就自己，也是众人因你得到益处。愿我们都做尽意爱主的基督徒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有益的知识需要日积月累，帮助我们能够善用时间，专心读书。主啊，多少时候我们以读书无用、神学无用作为自己不读书、闲懒不长进的借口。我们有抓住你的应许，你说爱你话语昼夜思想的人是有福的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按时候结果子。求主赦免，赦免我们不肯付代价在你的话语上追求，以至于许多时候我们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。求主帮助我们在你的道上长进，叫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让这些知识能够成为荣耀你的好工具，帮助我们与智慧同行，远离愚昧无知，而是看出你的心意，走在永生的道路上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。也欢迎您向我索取讲道讲义，孙大中讲道集第65集，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，欢迎您来信索取，作为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liangyou.net， 或者请您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附上您的姓名和回邮地址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他像一棵树在溪水旁，哦，爱是结果子也自不枯干，因那一切所行主要是他顺所行，主要是他顺利。